耶和华就是那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好，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经常的 来纪念，我们都是从亚洲那边来的，好，那么不管是东南、应该大部分都是东南亚，好，两岸三地也好或者是四地也好，然后我们要常常的为华人的福音工作向神来献上仰望，盼望呢能够真的好好的就是能够自由的来认识这一位掌权的主，独一的真神。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什么叫合神心意？我们最近呢教会的读经进度呢，那么撒母耳记上下已经读完，已经进入到列王记上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着教会的进度，非常鼓励大家，你看在中国要买到，有一些地方要买到圣经还要到特定的，现在三自教会也不是所有的，就是特别可能指定几个地方可能还买得到圣经，那其他的地方要买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在北美什么样的版本都有，那但是呢大家会不会很渴慕努力的读圣经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我们在非常自由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没有任何的破坏，没有人拿枪指着我们的头说你敢承认耶稣基督我救你就没命了，就到主那边去报道了，你还敢敬拜吗？你还敢承认说你是基督徒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珍惜神所给我们所拥有的，在北美其实是非常非常物质生活的这个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可以说是全世界可能是最富裕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心灵呢是否是真正因此而丰富？今天呢那个我特别的选了这个题目，我在祷告的时候呢，那么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卫。什么是合神心意？好，母亲节到了，父亲节到了，我们喜欢送妈妈，我自己也是当母亲的人，我喜欢送妈妈礼物， 送爸爸礼物，请父母亲吃饭，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合爸爸妈妈的心意，讨爸爸妈妈的欢心呢？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听命胜于献祭，什么意思啊？就是听父母亲的话。很多的时候呢你要买什么，或者是说要请父母亲吃大餐，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或者是你已经当了父亲母亲，孩子要买礼物给你说啊，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最重要的我想大部分 90% 以上的父母亲都会说，我希望你怎么样听话，我希望你是一个贴心的孩子。什么叫做合神心意？我们来读一节经文，使徒行传13:22，好，请我们一同来读，请。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在这里讲到什么呢？这个是《使徒行传》呢，在这里呢，在提就是提到什么呢？提到说神他废了扫罗，接续大卫是接续谁做以色列的国王呢？就是扫罗。当初扫罗也是被神拣选的，但是后来呢，扫罗因为呢。不顺服神的命令，所以在这个当中呢，神另外拣选了大卫。这里讲到说，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做以色列的王，又为他，谁为他做见证呢？是神哦。神说什么？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哇哦，这个就好像一个做父母亲的说，哇，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贴心。哇，我跟他讲什么他就很愿意听我，让我的里面怎么样，我觉得非常的得安慰。在撒母耳记的上应该也有讲，就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下，好，上下讲到大卫，特别是下讲到大卫的时候，神合神心意是遵行神的旨意。大卫这个名字呢是希伯来语，是希伯来语，就是 beloved 心爱的所爱的。好， 那我们当中也有人取名叫 David， 对不对？那个谁，智勇是叫 David 嘛？哈，我不知道你当初取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一些对自己有一些什么期许那样子哈？那 David 这个名字呢，它其实是就是 beloved， 所爱的、可爱的、友善的，哈，或者呢，还有一个隐藏的意思就是力量强大的。大卫作王有40年的时间，合神心意，就是说呢，听父母亲的话，并不代表他是一个不做错事的孩子，对吗？同意我讲的话吗？也就是说，合神心意并不代表他是完全人。圣经其实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大卫有没有犯过错？有，圣经里面非常诚实的记载，他犯过不止一样错。最被人家提出来讲的就是他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罪，犯了淫乱罪，等于说夺人妻。然后呢，这还不算呢，为了遮掩这个事情，因为后来拔示巴怀孕了，然后呢遮掩这个事情呢，然后呢还呢怎样杀他的什么丈夫乌利亚，而且是用非常不高明不道德的手法，就是把乌利亚派到什么最前线最容易被杀的那个地方，让他被杀死。这件事情呢当然得罪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一个犯了淫乱犯了杀人罪的，竟然被神称作合神心意，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今天神在透过他的话，圣经清楚的记载，我们今天要来看，不是来批判大卫，乃是看他为什么被神称作合神心意。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讨神的欢心，因为为什么？今天你如果也是父母亲，你发现这个孩子从小真的是啊乖到爆，什么事情都是很贴心，很了解父母的心，然后很为家里头着想，你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得安慰？会，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看一下，在大卫他的行为当中，或者在他的言行举止当中，除了他曾经得罪过神，不止一样哦，他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得罪神哦。撒母耳记下最后的那两章还特别提到，他在太平的时候都没有敌人的时候，竟然数点百姓，这件事情也让上帝不高兴。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合神心意的人，从大卫的身上有哪几个特点？第一个，敬畏尊崇神。当然啦，他犯罪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个，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是敬畏尊崇上帝。跟你旁边说，敬畏尊崇上帝。
敬畏尊崇上帝。
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今天是帮你复习撒母耳记上下，让我们看见，因为从圣经的人物，从历史的人物，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读名人传记。
喜欢。
为什么？
因为很多他们的成功的故事怎么走出来的。
的确，我们今天呢都喜欢呢，就是我们的品格，我们各方面，以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盼望我们品格、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呢真正像耶稣，对不对？那因为基督徒嘛，就是跟随的。可是怎么样能够像耶稣呢？那当然是要先学，就是先看看耶稣是怎么来生活的，耶稣是怎么来那他的生命如何。同时，今天呢，我们也很喜欢看到在圣经的里面的人物当中有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合神心意这个名词，这个词形容词是形容词吗？合神心意的，好，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请问用在几个人身上？回答我。摩西被神大大使用，对吗？带以色列百姓，然后呢，哇，这么样的，然后行那么多的神迹。圣经里面没有讲他合神心意哦，圣经讲是在神的家中为神尽忠的哦，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哇，新约里面写了13卷书信的保罗，够神勇了吧？也行了很多神迹，其实也非常的谦卑，然后也传福音建立教会， 是圣经里面很奇怪，也没有形容他是合神心意，只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光。大卫是一个敬畏尊崇神的人，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撒母耳记十七章四十七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也很熟悉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七节，请我们一同来读清。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存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先读这个撒母耳记十七章，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故事，也是呢大卫为什么这么有名的一个故事，崭露头角。大卫其实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经历神的人，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当他在名不见经传还是十几岁孩子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什么？牧羊人。他爸爸叫他到旷野去放羊，在那个时候他就常常弹琴，然后来敬拜神，然后同时他也经历什么？神帮助他，十几岁的孩子，然后呢来打死狮子跟熊，为了救什么？救羊。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是一个当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然后呢派出一个将领叫做歌利亚，听过没有？听过。歌利亚非常的高大，大概有200多到300公分左右，非常的高大，因为他是呢就是加拉地的那个巨人。然后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应战，大卫其实不是战士，他只是呢听爸爸的话，拿送东西给他打仗的哥哥，一看怎么会这样子呢？叫骂了不是只有一天，叫骂了很多天，在那个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大卫在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年轻的孩子，他竟然做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他心中一看，哇，歌利亚在那边叫骂，连扫罗国王都不敢出去应对，他心里头非常的生气。他不管自己多年轻，他也不管自己有没有打仗的经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今天就是呢歌利亚骂的不是只有以色列百姓，歌利亚等于在侮辱神，他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所经历的这一位神是那位有能力的神，是那位掌权而且帮助以色列的人的神。所以在前面呢，那其实大卫呢他就勇敢的什么呢，向扫罗申请说他要出去迎战歌利亚。他根本没考虑到，他连什么，他连那个盔甲都带不上去。当他出去迎接的时候，他说什么？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一定可以杀你，斩你的头，然后呢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重神的名吗？你尊重他吗？在工作职场，在家庭的当中，你觉得神的名受到羞辱的时候你会出头吗？像大卫，他不是自我要出头，乃是因为他实在受不了，竟然呢以色列的百姓竟然是垂头丧气，躲在那个当中都不敢应战的，而他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是得胜的主。这里讲到大卫非常清楚，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征战的胜败全在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位神吗？你真的认识他是那位全能的神吗？你真的认识他是那位保护我们的神吗？你真的敬畏他，尊他的名为圣吗？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二、二十四节，请我们一同来读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好，撒母耳记下七章，这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是在当神呢帮助大卫打败了四境所有的仇敌，大卫就住在非常华丽的皇宫的里面，香柏木造的。可是他每一次呢住的那么华丽，然后呢他就心里头想说，天哪，我住的这么好， 神的约柜代表神同在，神的约柜竟然呢只放在什么，放在会幕，放在帐幕里面，他的里面很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好像自己住的比那个约柜的都还要好的太多，他就想要为神建圣殿，但是神竟然不允许，神说他呢这个征战太多，杀人太多等等的这些，所以后来是所罗门来建殿。大卫呢他本来是好心，而且呢他很愿意遵从神，可是在这个当中呢神不允许，他没有跟神生气。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觉得你想要为主大发热心，而呢却没有想到神不但没有称赞你，反而呢臭骂是没有，但是呢就讲了你一顿，说这件事情呢做的并不是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你会不会跟神说哪有这样子的。教会的施工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敬拜赞美然后祷告都是很好，但是今天每一个是不是都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需要去思想在这当中。我再次因为大卫的故事我读了很多遍，但是这一次在读的时候我觉得给我很多的一些的提醒，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建圣殿好不好，好耶，太好了，但是神没有允许大卫去做，他拣选所罗门去做，非常特别。大卫没有生气，反而谦卑向神承认呢自己跟家族呢自己非常非常的微小，他愿意听从神的。所以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大卫向神承认说，主啊，你非常的伟大，你坚立你的名直到永远，你做我们的神。他没有任何的那样一个抱怨，他全然顺服敬畏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的敬畏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不单单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要提到几个小点。第一个，他是常常赞美感恩，跟你旁边的说，时时赞美感恩，
时时赞美感恩。
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4-15节，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并没有跟着进度，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说呢我这个礼拜祷告的那个我就选用了很多不同的，然后呢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对这个人物有更多的看见神的心。撒母耳记下六章14-1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这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大卫将约柜从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头迎回到大卫城。因为我去过以色列，在这个当中呢，因为他太欢欢喜喜，太欢喜快乐，所以呢，完全不顾自己已经当了国王，完全没有那个形象，他就穿着这个细麻布的以弗德，然后呢，这里形容是极力跳舞，然后欢呼吹角，因为他非常开心，神的约柜又再一次的回来，你知道吗？因为他这样子，他的太太米甲在窗外一看，啊，这还得了，一个国王跳成这个样子像什么样子，就非常的轻视他，但是他一点不以为意，还跟米甲来解释神是值得，神的同在是值得他跳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的，你的里面因着神的同在，因着只要上帝跟你在一起，你就欢呼喜乐，你有常常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来跳舞，极力的来跳舞，不顾形象的吗？其实不是那个歌熟还是不熟，是你的心。今天 Cindy 选的那个歌呢，前面的那两条我都不会唱应该是比较新的歌，好，比较新的歌，但是我觉得尤其是第二条，哇，好触动，我觉得那个里面那个恩膏是很强的，圣灵的同在很强很强的。那我发现到一件事情，重点是今天你有多想来称颂这位神。大卫今天他根本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就是哇，神够同在，我好开心，我好开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敬拜不是只有赞美，不是只有在教会，你在你的家中，在工作职场，当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能赞美吗？你能感恩吗？大卫不是只有在很开心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诗篇，我们都知道诗篇 总共有多少篇？
66。
诗篇总共有多少篇？
150篇。
诗篇总共有150篇，大家加油啊！那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有多少是大卫写的？有多少是大卫写的？什么叫诗篇？诗篇是诗歌著智慧书啊，博诗、真传歌这几个哈、啊，约伯记那什么，里面有很多，特别是诗篇，它可以来朗诵，它可以来唱的。150篇的当中有70几篇。至少上面标是大卫的诗的，至少有73篇之多，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不是隐藏的哈，就是至少有一半都是大卫写的。那这些呢，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的呢？你看像诗篇的这个34篇，这里讲到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其实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然后左看看右看看，没地方逃了。那然后呢，溜到哪里去呢？溜到呢不是以色列的境界的外头去。然后呢，因为怕人家 抓他，就是在亚比米勒王的面前呢假装是疯子，然后被他赶出去的时候，他怎么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失业的时候，当你被老婆骂的时候，当你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现在讲的是真的，当你生病了，突然一下生病，而且生了很重的病的时候，请问你赞美得出来吗？你感恩得出来吗？大卫真的是他在这个当中，我在看诗篇的时候，诗篇也是，各位知道我过去曾经 有 depress 啊，在那样的一个就是心情各方面那些呢，就是觉得说哇，好像就是说呢很不舒服的，然后很觉得很压抑，很 down 的时候，诗篇成为我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你说哈，基督徒也会 depress 吗？当然会，大卫也会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他在伤心、失望、难过、被人家追杀的时候，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诗篇63篇第一节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在旷野有什么？很干呢，他怎么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处，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为什么今天大卫可以在孤单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他都仍然来到神面前？因为他知道他的里面有一个敬拜神的心，他知道他非常的渺小，而这位神他只经历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认识神吗？你真知道他是那位伟大的神吗？你真知道无论在任何境况他是跟我们同在的神吗？如果你经历的话，你会像大卫一样在这个当中愿意更深的自然的做饭的时候也可以来赞美他，也可以来向他来献上感谢，不是只有在顺境的时候。求主把那样的一个渴慕神的心赏给我们，赏赐给我们。诗篇里面呢，我鼓励大家，你赞美不出神，就是赞美不出来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经历的时候，我鼓励你经常读诗篇。因为诗篇里面特别是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当中都讲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诗篇18篇那个地方讲到说，主啊，你是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你是我的岩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所投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识这位神的慈爱吗？还是你只是这个地方别人跟你讲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可是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神的爱？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来到神面前，向神献上赞美，向神献上感谢。因为感谢是一个献祭，圣经里面讲到说要凡事谢恩。你常常为自己感恩吗？为自己，为你的环境，为你的工作，为你的不顺利，为你的家人。你说就家人左看看右看看，好像都不太完全，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做一个赞美感恩的人，那是合神心意。第二个，求问神，跟你旁边说，事事求问神。
求问神，事事求问
撒母耳记上23:2，我们一同来读经。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伊基拉。什么意思？非利士人来攻打伊基拉，然后抢夺禾场，大卫就向神求问。所以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不可以去攻呢？你看敌人就攻进来了，他还是要求问神，他不是说冲啊大家这个跟着我，我们把敌人赶出去，他没有，他先来到神面前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我会帮助你拯救伊基拉。讲得非常清楚，诗篇当中出现恳求，求这个字，不管是呼求什么求哈，大概有370几次之多，大卫的诗中占了202次，就是求告、恳求、呼求、寻求，这都是求嘛，就是一个祷告。平均他的诗篇当中每一篇几乎都有将近2.8到3次的一个呼求，68篇出现了将近有15次，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是一个在任何时间他愿意祷告，特别他也提到在夜间他也祷告。诗篇63篇那个地方讲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哇哦，原来大卫躺在床上不是睡觉，他是在思想神的作为跟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床上干嘛啊？是不是读圣经读的当成是一个催眠曲，睡不着的时候拿来呢？别数羊了，好好的来亲近神。我不知道数羊有没有用，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用处。如果有用的话呢，现在都没有失眠的人了，因为这个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一个事情，从还没有结婚，你常常为自己的婚姻祷告吗？为工作祷告吗？为学习祷告吗？当你进入婚姻之后，为你的配偶祷告吗？为孩子祷告吗？常常带他们来到神面前吗？他要读什么学校，学什么才艺，请问有祷告吗？甚至用哪个牌子的尿片，没有啦，开玩笑的，就是大事小事你都愿意跟神，他非常乐意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跟指引，但是我们有没有把他当成是最好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更深的，今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有没有大事小事都交给主？还是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决定，觉得呢不要太麻烦神，神呢太忙了，要管全人类的事情，哪那么多的空闲来管我？但是你却没有想到，神愿意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面来参与我们的生活。来，第三个小点是坚持顺从神的旨意。他顺从，愿意顺服神的权柄，神的旨意。跟你旁边说，顺从神的旨意。请我们一同来读撒母耳记上的24:10，我们一起来，请。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地方是大卫跟扫罗讲的哈。扫罗其实是大卫的谁呢？岳父，他娶了他的女儿了。那个扫罗在这个当中呢，因为大卫呢打败哥利亚，那就有妇女呢就做了歌，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一听里面就非常非常的超级不爽，对不对？为什么？凭什么一个小毛头孩子，好，对不对？又没有什么打仗经验，就凭着一次的那样子，然后就可以超越他，他里面很不舒服，所以开始里面就产生了那个妒忌，不断的追杀杀害。扫罗多次的来杀害，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24:10，这里讲到什么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就是说呢，扫罗进到一个洞里，然后呢 大卫呢跟他的跟随者也藏在洞里。在这个当中，其实呢大卫有机会来把扫罗给杀死，而且他有理由杀他，但是他呢却不敢杀扫罗，只是割下扫罗的衣襟，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割下衣襟。为什么呢？因为他深深知道一件事情，神拣选扫罗，在这个当中他不敢越权，自己当公义的审判者，然后呢代替神来惩罚或者是杀死扫罗。所以他讲到说，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有人他的旁边的人偷偷跟他讲说，杀死他应该现在赶快，你看你看他机会多好啊，神给你的机会，我却爱惜你，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还称呼扫罗是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有一个权柄，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当中，特别是呢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会里面呢就是你会有一些比较觉得说呢他是这个比较符合真理的，或者说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的这个被选举就是被选被对对，就是等于是说候选人。在这个当中，如果有一些的人他当上了高位，包含加拿大的总理等等，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你会尊重神的权柄吗？今天谁坐在高位上面可不是他自己就能够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在这个当中他顺服神的权柄跟旨意，他不敢轻易的超越神。请问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抢在神的面前自我来做公义的审判者呢？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三小点都讲到，大卫是一个敬拜赞美神的人，是一个遵从神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凡事求问神的人，是一个愿意去遵行神旨意的人。好，第二个部分，第二大点，跟你旁边说，恩慈怜悯待人。
恩慈怜悯待人。
好，我们读一下撒母耳记下九章七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当大卫登基做王，他把这个都等于是说呢四境都安稳了，而且统一了这个原先的那些叛乱，统一了整个国家，他的名声就很高啦。可是他没有因此仗势欺人，是他这是谁讲的缘故那个呢？这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大卫对扫罗的孙子叫做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呢是扫罗的孙子，扫罗是不断的追杀大卫的哦。扫罗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好，约拿丹。好，约拿丹倒是跟那个大卫呢这个巴迪巴迪的啊，是兄弟啊，这就是对他很好，也帮助他。当米非波设来见大卫的时候，大卫并没有说好家伙，好好好，这下落到我的手里面，落井不是落井下石，就是说呢反正已经呢扫罗那个家已经整个，因为他们都已经过世，所以就是说呢好好的来对付他的孩子。没有，他遵守诺言，而且呢守住了他跟约拿丹的一个誓约。当初呢他逃亡的时候，扫罗要杀他的时候，约拿丹跟他有一个彼此的一个盟约，一个规定，就是彼此呢还是像兄弟一样的好，也要对后人对他们的后代子孙也好。他遵守诺言，所以他善待约拿丹的后人，那照着神的慈爱怜悯来对待不断追杀他的扫罗的孙子。他不但完全的接纳饶恕，而且同时他还说什么呢？这里讲到，我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深深相信大卫在这个当中 他经历过什么？经历过神的赦免，经历过神恩待他，经历过神的慈爱，所以他愿意用神的恩典来待别人。而我们呢？台湾最近哈，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从台湾来的哈，最近呢，发生一个事情，沸沸扬扬的，闹得还蛮大的。不知道大家呢，从台湾来的有没有留意看？他是在高雄呢，在今年的，就是3月前一阵子哈，3月18号呢，那么就有一个就是在高雄呢，这个一个庙，海山宫，他呢因为举行绕境活动，就是出巡啊，带着一些那个神教等等哈。当他呢经过了一个长老教会的一个礼拜堂的时候，他就宣称说呢，神明指示他们要进去呢洁净一下教会，听懂我的意思吗？说是神明指示。然后呢，但是他接下来他做了什么事情？用神教撞破了教会的教堂的大门门窗，那个很明显的就整个破坏掉，并且呢抬了很多顶的神教进到教堂的里面，那么燃放鞭炮，就是砰啊，搞得乱七八糟，全程大约有10分钟被人家拍下来。那后来教会怎么来处理？怎么来处理呢？我觉得真的感谢主，就在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10天之后，27号呢，那么呢双方呢就在这个就是政府的区公所的一个调解，最后教会是决定什么呢？来表达神的爱跟和好。本来呢在这个当中呢，那他也没有提告，也没有什么跟呢山海宫是和解的。本来呢这个庙宇呢是说要赔偿，就是拿那个钱来赔偿，但是教会最后呢是说他们自己修。为什么？因为呢庙宇收到的钱可能是香火油钱，他们要用就是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奉献的哈，来修。同时呢在这个当中呢还定了，就是今天呢已经那个台湾已经过了哈，那么就是在4月8号的他们的下午呢，在就是这个礼拜堂的里面举行一个什么呢？爱和好的感恩礼拜。他们不是只有呢教会本身，还邀请了海山宫，不是山海宫啊，海山宫，还有呢当地的什么民政局啊，一堆的人，大概有300来人，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和好的感恩礼拜，也让大家看见，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吗？庙宇里面那些抬轿的什么的那些，通通在一起来敬拜神。那真的是非常，我真的是为这间教会他的那个就是神给的那样一个智慧，这样来处理啊，向神献上感谢。我深深相信，因为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表达的是说，今天我们愿意这个就是说，礼拜堂设在这个地方是成为社区的一个祝福。我们不是要来跟谁来抗争的，我们盼望今天就算是说拜拜的，我们一样，我们爱你们啊！那非常非常感谢，我深深相信在这个当中，而且呢，那个海山宫他们要捐给教会的，本来要拿来做修的这个，他们希望呢就是海山宫捐给什么公益团体，所以他们实际上后来也捐了2个公益团体，包含什么身心障碍福利中心啊，还有什么立新基金会等等的这些。所以我们看见到就是说在这个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的马太福音那个地方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今天平常行事为人是怎么来看？我们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谁踢我一脚我就揍他一拳呢？还是我愿意以善对恶？听懂我意思吗？以善胜恶。我们怎么对待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还有陌生的一些人呢？第3，真实面对自己。跟旁边说要真实面对自己。诗篇51篇2到3节，我们一同来读，请。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净，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你知道诗篇51篇是在什么情况写的吗？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罪之后，大卫在这个当中，因为后来拔示巴怀孕了， 那然后呢他就没办法，只好呢后来用计把他的他犯了淫乱罪，又犯了后来又犯了杀人罪，然后呢神也惩罚他，让他跟拔示巴的第一个那个孩子呢就死了。但是你知道所罗门是谁吗？所罗门是大卫跟拔示巴，后来他娶了拔示巴。那在这个当中呢，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就不讨论，就是说呢他可以娶拔示巴吗这种问题哈，那这个要另外的时间再来讨论。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呢，神是你可以看到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同时他也是慈爱的神。大卫在这个当中怎么讲的？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犯罪之后，当先知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并没有逃避哦，没有说我是国王，啰嗦，我爱娶谁就娶谁，因为当时有多妻嘛，多妻制度，那大卫也娶了不止一个太太，不过后来也是很多的问题。大卫并没有逃避、隐瞒，或者说啊这什么东西了，比方说他可以说，哈，拔示巴为什么在阳台上面洗澡？你看。要不然就说，神啊，你怎么给我这么好的眼力，那么远我看得这么清楚，他都没有。我承认我错，我得罪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人就会犯错，基督徒也会犯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请问你用什么态度？这是大卫在神面前为什么被称作合神心意。他是一个国王，他承认他犯了淫乱罪，他承认他犯了杀人罪，他承认他知道那个罪会影响他跟神的关系，他知道罪的可怕，他知道他那么痛苦就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即使被神责罚他都愿意，他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过度的责骂孩子，你做错了，你愿意跟孩子道歉吗？如果今天在很多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是找借口吗？是跟自为自己猛力申辩呢？还是学习大卫勇敢的承认忧伤痛悔，然后转离恶行呢？在诗篇里面的认罪诗不是只有51篇哦，因为大卫其实呢他犯过的罪不是只有这一项。亲爱的弟兄姊妹，犯错认罪丢不丢脸呢？不丢脸，就怕什么？死不认错，对不对？我坚持我是对的。你看看夫妻的吵架的时候，坚持自己是对，到最后是和吗？还是到最后才一拍两散？有好结果吗？我非常的敬重那个就是全世界最大教会，那个大概有80多万。那个韩国的这个如意岛，就是韩国的那个最大的教会，原先的主任牧师是赵元清牧师，他因为他的大儿子在处理一些这个 business 的一些时候，可能赵元清牧师在这个当中为了爱护他的孩子处理上面有不当，后来就被人家告。你知道赵牧师被这个被神使用的牧者，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当这个事情被揭发的时候，他是当着多少万的会众在台上当众跪下来说，因着他的疏失造成教会的亏损，以及弟兄姊妹在这个当中的一个，就是他非常非常的抱歉。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愿意去认错的，我深深相信。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大家并没有呢所有的什么石头啊剑靶子通通都往那边丢，连那个我们今天不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在这中国不是有这个应该不是中国的谚语吧，就是一个讲法，就是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吗？我们在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但是一个问题是，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得罪神，无论是口舌态度言行得罪人的时候，我们愿意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我们最常常容易出现犯错的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跟朋友，巴不得我们学习大卫。今天我们讲到合神心意的人，他不是完全， 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敬畏尊崇神，常常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亲近他，向神来求问，并且愿意尽力的去遵行神的旨意，不敢越权。第二个，他怎么样？第二点是什么？用恩慈怜悯对待别人。一个是对神，对神我们有敬畏尊崇，对人我们用恩慈怜悯，因为我们也不完全。第三个，对自己，你要诚实去面对自己的生命，不要去逃避，不要去找借口。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的缺点，或者是有一些的什么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什么，不要一直去遮盖。我可以告诉你，那个罪你如果犯下来的，得罪神得罪人的，你就像谎言，你说一个谎，紧接着要用另外一个谎去把它 cover 住，就到最后怎么样，就陷在那里。但是圣经讲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你知道吗？上帝今天不是看外貌，人可以欺骗人，却没有办法去在神的面前能够来躲避。求主亲自恩待，而且罪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当中，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让我们更深的来敬畏尊崇神，然后对别人的时候充满了恩慈，对自己的时候要诚诚实实的去面对。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刚刚我们已经唱过的这首诗歌。